我今天的题目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现在又有那个种族的问题，到处都抗议游行，所以这社会很多不平安，然后我们也讲过好几次，就是说。苦难的意义，为什么有苦难啊？为什么神爱我们？为什么还能经历这么多苦难？这是好像是一直不断的问题。今天我想来讲一个这个故事，看看我自己看不清楚讲这个故事，看看神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去行这个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开来没有的话也可以，我基本上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在这个slide 上面了。列王记下20章1到11节这样说，那时示示家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为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示示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传完全的心，按神时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斯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斯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为我自己和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了，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沙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教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说的，这是他给你的教头，你要一引往前进10度呢，还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沙回答说，一引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一引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异鬼，往前进的异影，往后退了10度。这里就是一个旧约列王记下的一个故事，说西沙病得要死，然后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来跟他说，你要留下遗书，安排好后事。你不能活了，不能死，是在祷告。耶和华听到他祷告，就说就医治他，给他15年，多了15年的寿命，然后给他一个教头。耶和华神把时间，这个异鬼就是异光仪，古时候用那个太阳照到地上那个影子来算时间，把那一光仪往后推了10度，就是把时间往后挪了，这就神才能做得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里我想分几个subtitle 来讲。第一个是讲 西沙是谁？那时他病得要死，那时候是什么时候？西沙的反应和耶和华的医治。然后我最后讲一下教头，我们感谢主，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主啊，就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能明白的话语，主啊，我们能明白你在这动乱的时代，当我们受到挫折、受到苦难的时候，主啊就让你的话语就我们路上的光知道怎么样按你的话语去行。我们感谢你把时间上面时间交给你，主啊，求你的带领我们去明白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首先是说西斯扎是谁。西斯扎是旧约里面犹大的一个王大家知道那时候以色列分成北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它有十个支派，南国就是犹大西斯扎这里在列王记下18、19、20都是记载西斯扎故事西斯扎是一个好的王。在我们只要翻开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很多那个王列了很多王，王上都是列了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在以色列王里面，所有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在犹大国，在南国也是很多王也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有几个，有少数几个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这西斯扎就是其中一个王下十八章里面讲到他25岁登基，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事情他打破一切偶像专靠耶和华，专敬拜神。然后这里提到他依靠神，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所以看看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谨守神的命令，不左不偏左不偏右尽管第七节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尽都亨通。但是这样一个王，我们刚刚读的说他病得要死，先知以赛亚去见他说你要留下遗书你必肯定要死了，把遗书留下，把家里安排好。这样的一个王，为什么大家就很惊奇他也受到苦难，也要病得要死？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我们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好人坏人，不管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堕落的世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约伯，约伯记里面记得约伯那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人。但是一夜之间他7个儿子3个女儿全死了，就一夜之间他所有的羊、所有的骆驼、所有的畜生、他的农场没有了，就一夜之间他病了， 而且皮肤生满了疮，痛不欲生啊。所以他是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灾难也临到他的身上。当然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像我们一样也受过所有的试探，但是他从没有犯罪，但是他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众人喊着取掉他，取掉他，钉他十字架。当皮拉多出来说，对着他们说，我没有找到这个人有什么罪，把他放掉吧，这里有个罪人，把这个罪人钉上，把他放掉吧。但是众人那时候众人还是呼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被打，被骂，被辱骂，被鞭打，被钉十字架。在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基督就跟门徒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被差的不能大于差他的，他们逼迫我，你们也会受逼迫的。这世上你们会有苦难。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有些神工程学会跟你说，哎，你信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之后你就一切平安，一切都顺利啊，可以发财，可以什么了，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圣经里面主耶稣明明就跟他说，跟门徒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有一首歌说，神没应许，神没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万，神没曾应许长城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神为神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愁。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道路任意去崎岖，没有大山坐青云直上，没有深水阁一路通畅。但是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他有丰富的供应，他应许我们生活有力，他给我们行乐的亮光，他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困难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爱。所以这里这个照片是我们前几年我们去了罗马，就是在圣彼得大教堂拍的，就是耶稣那时候所有的使徒都受了迫害，大部分都殉道的。这里传说就是彼得也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他说他不配跟耶稣一样正的挂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倒钉十字架。所以这是彼得殉道的时候，他是倒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犹大的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遵守神的话，不偏左偏不偏右，但是他病得要死。那时是在病得要死，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大家回去可以读一下前面的《列王记下》18章19章。那时候北方亚述王就是现在的那个叙利亚兴起，他已经把那个北国以色列国毁掉了， 而且他战胜了很多地方，攻陷了很多地方。然后十八章里面提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叫骂，说你们不要听你们的王示示章说的，耶和华不会救你，耶和华没有办法救你，就是在那个骂挑战。然后说到你看所有的国，不是说他们曾保护他吗？列国的神有一个能救他们脱离我们的王的了？这里就是在那挑战，在那骂这么多 国家，这么多地方的神都给我们恭维了，不要听你们世世家王的话，不要相信耶和华会救你的，快出来投降吧。这是十八章里面他们围着城来叫骂。然后十九章里面讲到叫骂完了，他派使者拿了一封信进去到世世家，跟信里面说不要相信你们的神，不要说他能够保护你。你看看我们对列国所行的，他们不是都完了吗？难道你还救什么了？然后说到十字架拿到这个使者的信之后，就到耶和华殿中祷告。他祷告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回去看看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侧耳听，睁眼看，亚述王派使者来骂你。然后他说他们把列国城都变成荒凉，把列国城都丢在火里，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神，只有你是真的神，你救我们脱离，使万国都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祷告神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神，也救我们，让大家都知道你是真的神，你是独一的神。耶和华听到他祷告，就派使者把亚述王的军队杀了很多，然后他们逃回十九章末后里面说到亚述王就逃回北方，逃回他们就是叙雅的地方。然后过不久，这个亚述王刚才说的这个亚述王给他儿子杀死了，后来他儿子又登基夺了位。然后就是十九章里面是讲的这故事大家在士师王带领下，他们祷告，他们打赢了胜仗，把亚述王赶跑了。然后这个故事完了之后，一转到二十章这里是十九章后面这个故事完了，刚带领他们打胜仗，亚述王退兵了。但是一转内袭施洗家病的要死，他觉得不是神很幽默，他们刚打完胜仗，大家都在庆祝这个胜仗，然后完了，当然就是他们知道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是不是他们还会再来的？他们盼望着，韩国的人民都盼望着施洗家继续的带领他们去抵挡他们再起来的进攻，大家都在庆祝，大家都在准备下面的那个国家的事情的时候，忽然间内袭实际上病得要死。在这时候不单止对施洗家的一家，而且对 犹大全国的人民都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是不是挺大的痛苦，挺大的烦恼，内息是这病的钥匙啊。我知道啊，大家都在查雅各书，雅各书里面我列了一些雅各书的经文啊，在这里雅各书里面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生去，在哪里住一年，要做买卖得利。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经常什么东西都计划得很好，计划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这个，常常在病毒来，这个新冠病毒来之前，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好的计划，可能去 vacation， 可能去我们去回国探亲，或者是像张兰王晶他们可能我到五月份放假了，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回去之后什么时候休息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国内的工作，或者是在这读书的。五月初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怎么样找工作，怎么样 interview， 但是一个新冠病毒来到，一个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病毒来到，把我们一切的计划都打乱了。就像看看刚才我想犹大国刚打完这胜仗之后，他们肯定很多庆祝，很多后面的准备，国家的建设各方面的准备，但是类似病的钥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一下子灾难来到，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的这样来到。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还不知道了，你们生命是怎么样，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出现小事就不见了。所以我们所有的计划就因为这小小的看不见的病毒一下子全打乱了，而且来的这么突然，并不是一步一步的出现的，类似于他病的要死了。就像雅各书第一章二节里面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是落在，落在，这是让我们电影里面看到落在那个陷阱，是踩上去忽然间就甩到 陷阱的底部，而且这陷阱是这么高，上面可能是黑黑的，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落在，是忽然间出现，那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很好的计划，很好的打算，一步步怎么样都算好了，忽然间束手无策，就忽然间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下子这个苦难这个挫折一下子就来到，真的是我们很多人在这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机票也买不到啊？昨天有个我原来一个Iowa的弟兄，还在祷告室上，就是Iowa的祷告打出来说，他妈妈在国内病危，但是现在没办法回去，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继续的回到经文，看看当那时候四十家病的要死，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说，你快写下遗书吧，你必死，你不能活了。40家怎么样的反应，他转面朝墙祷告耶和华， 对，事实上，这王真的是很有信心。当以赛亚去跟他说：“你要死了，你写下流书吧。”他可以问很多问题，像我们病毒来了也可以问问他，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这时候？为什么是我？我还会活多久？”我们这病毒来了，很多人也在这分析。这病毒怎么来的？为什么？怎么样传？是不是很多的分析也很多的谣言？但是这十四章什么都不问，而且也不理以赛亚。我想以赛亚那时候还在那边刚刚的讲完，十四章一听到他就转面朝墙，开始祷告。看看他的信心，祷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为什么转脸朝墙呢？因为他不想转脸朝墙。那时候他在王宫，他病得要死，可能有很多那个侍从，很多人在那服侍他走来走去。转脸朝墙，看不见那些外面的事情，看不到外面的人，不受干扰。转念朝上，一心只对着主来祷告。当然这里我想讲到的是，他祷告，但是这里说四十章痛哭，所以我们也是人，我们受到苦难、受到挫折，我们很重要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但是我们当然也会有烦恼，也会有忧愁，也会有痛苦，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否认这点，尽管是在神面前祷告。在以赛亚书38章里面也记载了这个故事。然后有更详细的是，这个故事完了之后，他写了这个四十章万病痊愈之后，他作了一首诗，然后讲他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他的经历，所以他痛苦，他悲伤，为什么呢？他里面说到，我禁欲的岁月不能享受，我就要死了，我要与世上的居民不能见面，我要与亲人朋友要离开了，我的生命是这么脆弱，在像帐篷一样。而且他说，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就是他一晚不能够睡觉，一晚睡不着，一晚的在这个焦虑。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心里的苦楚，最担心的是耶和华必将我从枝头斩断，就是他不单只要死了，不能享受禁欲的岁月，要跟亲人离开，不能够世上的居民再见面，最担心的是，是不是神跟他作对，是不是神要远离他。在世上，我想我们属神的人都知道，最痛苦的什么呢？最痛苦的是神不与你同在，是不是？有人说天堂跟地狱有什么区别？地狱里面没神的同在，天堂里面有神的同在。假如神跟你作对，神远离你，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痛苦、最痛苦的。对，他是担心耶和华将他剪掉，他像狮子剪断我的骨头。对，看到他的痛苦他祷告就是：我要求你使我痊愈，使我存活。所以我想提到就是他祷告，但是 他经历的时候，这个过程中他也是有很多忧愁，心里烦躁，心里痛苦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啊也是这样，就是说经历啊这样所有的挫折，经历所有啊这样的啊还没有预测到复原来到这些困扰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很烦，也是很忧愁，但是更重要的是也不会打乱他与神同在，他上神祷告，他转脸朝常就向耶和华祷告啊。上面讲到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就是以赛亚进去跟他说，你快留下遗书吧，你要病得要死的装活。这西西亚听到这个就不管他了，转脸就祷告。那时候以赛亚就离开，还没出王宫，还没出 王宫，还在王宫里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跟他说，我听到你的祷告了，我看见你的眼泪了，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到，你可以上耶和华的殿，我给你十五年，增加十五年，你可以再活十五年，而且我要保护这城啊，保护他远离亚述王啊。祷告可以改变历史，改变神的心思吗？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神对于这一切都有主权，好像是外面的事情怎么样发展就是神的旨意，他该怎么发展就是怎么发展，然后祷告也没有用啊。有时候我们会说啊，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思，祷告是让我们更多的亲近神，去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当然就是很对，改变能够让我们更多，祷告能使我们更多的亲近神，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因着祷告神的心意的改变，就像这里他祷告神给他多活十五年啊。前面我们讲到他向神祷告，让神把亚述王赶走，让这世人都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在圣经里面这是雅各书里面很多关于祷告的话语。雅各书一章第五节说，你们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咱没有智慧去经历这试炼，你就求神，凭着信心求，缺少智慧的他必给你智慧。雅各书四章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消费在你们的眼目中。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十四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又生出土产啊。旧约里面比如说出埃及记提到摩西何时举手，就是举手的时候就是上升祷告，以色列就得胜，何时水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这里 约拿书里面也讲到约拿，神说这个尼尼微这个城的人认为罪恶极大，要过四十天就把这个城传毁了。约拿去到城里面给他们宣讲这个讯息，尼尼微人顺服神，就进食祷告，穿上披上麻布衣，然后尼尼微王也是这样下的命令，所有的人做的畜生都要进食，都要穿上披上麻布，祷告神离开所行的恶道。结果神测看他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不降灾给他们。当然神是主权，大家想想，我们的祷告也是神的，我们的祷告也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找怎么样祷告跟着神的心意去祷告，这也是在神的主权上面。假是七十家不祷告，他可能就是按照以赛亚说的，你病的钥匙不能传活，但是事实上祷告，这祷告也是神的主权里面，他耶和华给他多了十五年的生命，给了他十五年的寿数。我跳过这个，好回到经文。是他转脸朝上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传完全的心，按行时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好像是不是他跟神在那个什么在 bargain， 是不是神啊，我在你面前一直遵守你的话语，一直不偏左不偏右，都做你眼中为善的事情，你可不可能可怜我，不要让我死这里应该不是这意思，应该是他假设大家可以这样思想，他平时就是听从神，跟随神听神的话语，他在神面前有个平安，即使他真的要死，要他不能传活，即使他要死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就像保罗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是一个有个问题是说，那时候我听有个问题我看是怎么说，就说耶稣，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来，他会第二次再来，但是圣经里面一直说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可能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来了，这时间所以不知道他会在任何时间回来。有个问题说，假使你知道耶稣今天晚上就回来，你会怎么样生活？大家可以考虑这个，假使耶稣今天晚上你睡着中就回来，你会怎么样生活？假使我们一直都遵守神的话语，亲近神，最好的回答什么呢？我就是这样生活， 因为我在神面前有这样的良心，我已经活出他的话语。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们每天所做的，每天所生活的，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准备着耶稣随时都可以回来，随时我们都可能面对着主他就是十四章就是这样说，我在你面前是传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做你眼中为善的。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即使现在我要死了，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纪念我的所行所为。我们的每天生活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像这样传一个完全的心。好，我们看到施加是这个这样好的一个王帝但是那时当他们刚打完胜仗的时候，忽然间他病得要死，然后他祷告神说，我医治你，给你增加15年的寿数，而要救你脱离亚述王。他叫以赛亚回去，以赛亚进去之后，他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贴在窗上，他就痊愈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四十家可能是生了很严重的毒疮感染，可能很严重的感染，那时候病得要死但是他祷告，神已经答应他，给他多15医治他，给他15年的寿数。但是为什么还要拿无花果饼来放在窗上，还要这样治疗呢？神的应许很多是通过一些方式，通过一些办法要叫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当然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这百夫长，马太福音八章记载这百夫长的信息。百夫长来找耶稣说他仆人病了，求耶稣去医治他，然后耶稣说好，我去你家医治。这百夫长说，你不用去了，你说一声我的仆人就好了，就是他信心很大。耶稣说哇，这样的信心，就对他说，你回去吧，叫你的信心给你行传。但是当然，但是很多故事里面，很多医治是耶稣叫他们去做一些事情，通过这做一些事情来显出他们的信心，是不是？你看这个第九章里面记载一个出生就是瞎眼的，耶稣医治他是把唾沫和泥放在瞎子的眼上，叫他去那边洗一洗，他去一洗回来就看见了。你会觉得干嘛这么啰嗦呢？神耶稣一直他不是一说你眼睛开了不就是开了吗？为什么还要叫他去河里面去池里面去洗沙呢？这个故事我一直想给大家分享的，以后有空可以分享。就是说乃曼列王记下五章，这乃曼这个大将军 生了大麻风去找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就叫他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一下，你就可以洁净了。那来曼很气愤，我来救你一次，我以为你站着求告耶和华，在我的患处摇摇手我就好了。他就是很傲慢，很骄傲，就是很气愤，干嘛要去约旦河洗了？我们大马色的河不比约旦河更好吗？但是以利亚叫他，你去洗一洗。这里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他拿到无花果饼来，这我们学到祷告神的应许，但是神的应许有时候是通过一些方式让我们去行而实现的。神是通过一些办法让我们病了，当然我们祷告，但是神也给我们医生，给我们护士，给我们药，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一样要去看医生，要去服药。现在困在这里，没有机票回国，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也会上网去登记，去打听消息，看看通过熟人是不是，就说神的应许有时候是通过一些方式叫我们按照这方式去行而体现出来。有一个故事说洪水来了，大洪水来了，然后有个人他不愿意搬走，大洪水警报来了，他说你们好，撤离了，他家住在河边，你们好，撤离了，他说我信靠神，神一定会救我的。然后他的邻居去劝他，洪水来了，你快点走，我不走，神会来救我的。后来洪水来了，结果他没办法，他就爬上屋顶，待在屋顶上。后来有船经过，有一个艇，有一个人爬一个小艇来说，你上来吧，你上艇，上这小艇，我把你带到岸边去。他说不走，神会救我的。后来水越来越涨，越来越涨，后来到第二天水已经淹过屋顶了。那时候有一个直升飞机飞到上空，把那个吊绳放下来，说你快点拉着这个绳，我可以拉住这个绳子，我把你带到岸上去。他说我不走，神会救我的。后来水越来越涨，越来越涨，后来他就淹死了。然后他到天堂看到天使，就说我一直信靠神，为什么神会救我的，为什么还会淹死了？天使就跟他说，你信靠神，但是神已经派了你的邻居来警告你，神已经派了那个人开着小艇来救你，神已经，那直升飞机也是神派过来救你的，你为什么，你信靠神，为什么不去 不听从神的话，去听他们的警告，去跟着那个小艇走，或者是上了直升飞机，这都是神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神的神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完成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做我们的事情啊。他拿无花饼过来，他得到痊愈，他也是接受这个医治啊。好啊，最后的时间我想讲一下这个教头西西亚问以赛亚，耶和华医治我，到第三季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教头呢？这个西西亚真的是很爱神，他首先是想到医治他，第三季他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教头呢？然后耶和华的教头就是把那个异光仪，把时间往后挪了十度。这教头那个原文是，就是英文是 sign。当我想到这 sign， 这教头，他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教头呢？我们能上耶和华的殿，我们能跟神和好，能跟神亲近，我们真的是到那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到天堂跟主同在？有什么教头呢？有什么教头呢？我就想到路加福音啊，当天使对牧羊人说，在大卫的神里面，今日给你生了个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看到那婴孩包着布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这个记号就是 sign， this will be the sign to you。我们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教头呢？这里说 This will be the sign， 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葬身在马槽上，这就是记号，这就是教头。我把它原文，天使对牧羊人说 This will be the sign to you. This is the sign to you. 这就是这个记号，这就是教头，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代替我们所有的罪。This is the sign， 这就是 sign， 我们他已经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神就把我们作为他的儿子，我们就这样回到家里。This is the sign。空空的坟墓，证明救主仍然活着。This is the sign。这就是这个记号，这就是教头。他活着，他为我们活着。我们的主是活，复活的主。他说：“我活了，我复活，你们也要复活。” 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上，马槽的婴儿，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十字架，他复活了，这空的坟墓都是教头，都是记号，都是 sign， 我们能够上耶和华的殿，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回到神的家里，这个 sign， 这个兆头，这个记号。我们终有一天神会呼召我们回到天家，当岁月渐渐消失，当我们这世界成为过去， What is the sign？ 这十字架，我们上面唱这个歌，我深信在哪，格格他山顶，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成为过去，我仍然依靠古旧十字架。这十字架就是这兆头，就是这个记号，就是这个 sign， 我们所能够依靠的，所能够一辈子所依靠的。好，上面童谣给我们放那个我深信在哪，哥哥他山顶。